高兴哈，礼拜六的晚上哈，大家还从家中哈来到教会来参加这个宣教之夜的晚会。我想放这段的影片呢，我想，昨天应该是北大的120周年的校庆，我相信很多人，我不想再说有没有北大的校友哈，我们都在庆祝，会庆祝北大的这样的一个校庆。但是我想可能很少北大的学生会知道，他们原来现在所在的校址原来是燕京大学，或者说知道燕京大学是这个宣教士所创办的大学，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所以讲，当我们今天讲到宣教的时候，就想放这样一段影片啊，这段影片有50分钟啊，所以我们只放了18分钟，当中谈到了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之后，对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个只是从教育方面，还有后面还有医学、社会福利哈、或者是这个媒体方面，它后面都有介绍。这些影片呢，一共有3集哈，都在这个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啊，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大家看到那些影片，这都是当时100多年前拍摄的影片，是制作这个影集的人，他们到了美国的各个的大学的图书馆，或者是教会，有些教会他们是有保留图书馆的，或者他们的政府的图书馆里面去找出来的这些资料啊，都还保存在那里。所以这些资料是非常非常的珍贵。我想我们做一个华人，我们要了解，特别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华人，我们如果是了解我们的福音到底怎么样到中国这片土地上，而到底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讲到历史呢，刚刚就有人问我说，听何牧师你的口音应该是台湾来的，我想我的口音大家一听大概都猜得出来我是台湾来的。当然我出生在台湾，不过我的父母亲呢，他们没有出生在台湾，他们是在49年的时候，在中国这个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啊，才从这个大陆到了台湾去的。我的父母，当我后来两岸开放之后呢，我回过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很有意思啊，我的老家在大家都知道，我先考大家一下，大家知道长江第一大岛叫什么名字吗？崇明岛啊，这个很多人知道啊，有没有人知道？告诉我，长江第二大岛叫什么名字？我常常到很多教会我都问这个问题，只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算吓我一跳，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后来发现我们是同乡，就难怪他知道。因为我的老家就是长江第二大岛哈，叫做扬中啊，扬中在镇江边上哈，现在有镇江跟常州呢都有大桥哈，可以通到啊扬中市啊，扬中市。为什么叫扬中？因为长江古名叫扬子江嘛啊，所以扬子江中间的岛啊就叫扬中啊，叫扬中市啊，现在是一个市。所以我的那是我父亲了哈，我母亲是苏北人，我的父亲是出生在这个岛上面。后来当然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乡下没有什么好发展嘛，你看我父亲是出生在清朝末年哈，那时候民国还没有成立啊，所以我父亲如果在的话已经100多岁。当然那个年代乡下没有什么好发展，所以他后来跑到上海去，在上海做发展。后来因缘际会了，他就到了台湾。他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呢，49年之后就回不去了，他就回不去。所以我说呢，我的父亲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呢，就从长江第二大岛搬到中国第一大岛。OK， 那我发觉我比我爸爸还更厉害一点，我从中国第一大岛搬到全世界第一大岛。我们都在全世界第一大岛哈。我想各位来到这里，大概跟我的原因理由应该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在寻求一个更好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来这里受罪的，我都认为澳洲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这里很棒，所以我们希望说来到这个地方定居在这里，来寻找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个叫做赚，对，今天我的题目叫做赚与赔嘛。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赚的人生。什么叫做赚呢？就是我的5年之后比我现在好一点，五当中可能有起有伏了，但是你长远来看，我们都希望5年、10年之后，比我现在的生活可以更好一点。这个叫做赚的人生，追求更好的人生。我想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应该说全世界任何一个人，这都是我们的本性。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赚的一个人生。可是，在刚刚的影片里面，却发现，在100多年前，有一批的西方宣教士，他们很奇怪。他们在当时在欧美，其实澳洲有派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在欧美在澳洲已经在当时来说，那个时候生活差距是非常大的。西方国家的这一个相对来说，它的文明、它的社会制度、它的发展，200年前跟当时我们的清朝比起来，那是天地之别了，对不对？可是，在影片里面，我们却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其实总共最高时候有1000多位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西方人，他们放着好好的自己日子不过， 西家带眷哦，不是一个人去哦，有老婆有小孩全部带去哦，西家带眷跑到中国这片土地当中。但他刚后面林志平教授，他是台湾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提到了三种人。一种人是去做生意的，对，做生意赚完中国人钱，鸦片卖给你，你吸鸦片，我赚银子，他们就走了。第二种人是打仗，啊，八国联军，有谁背得出来八国是哪八国吗？没有日，哎，有，对不起，有日，我想起来，我国中背，我到现在初中背到现在记得，意日二英美法德奥。我到现在国中背，我现在记得，初中台湾叫国中了，大陆叫初中哈。一日二英没法得到，因为那个时候老师教我说，一只二英无没法得到哈，得不到。所以说到现在都还背的，都还记得啊。军人去打仗，打完仗就走了，清廷你赔款就赔款，他打完仗他走了。只有一种人，他惜家带眷，他留在了中国，而且当中许许多的人，他们就埋骨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在两周前我曾经讲过有位戴德生牧师的事情，他带着他的太太， 他是到了中国才跟他，应该是他到了中国跟他的太太跟他女朋友交往后他们结婚了，之后可是没有多少，对不起，我讲说在英国他们结了婚，是当时的别的宣教士反对他们，反倒可是后来他们结了婚，他们生了孩子，西家带眷到了中国。他们从伦敦上船到了上海，然后从上海到宁波，坐船坐了差不多160天，啊，不像我们现在啊，坐飞机去8个小时可能就到，160天。可是5年之内，他的妻子跟他其中两个孩子都因为热病，因为当时清朝中国的环境，卫生条件太差了，所以他们生病就过世了。他们的坟墓哈都在镇江这个地方。而且当时的宣教士到中国，有人算了一下，他们平均的年龄来到中国存活，就有的人可能只来了一个礼拜就过世了，被土匪就半路上就被土匪抢就杀了。当然有活得比较长的，可能活了50多年的。平均下来，一位宣教士到中国存活的年龄是7年，也就是平均大概7年就没有了。所以当时宣教士到中国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来的哦，他不是说我来这边传传福音，隔了2-3年我就回家去养老了哈。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中国。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澳洲，我们想要过一个赚的人生，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他们，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舒适的环境，要跑到一个落后的华人的环境里面，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的人生到底是赚了，他的人生还是赔了？所以今天我想用这样的一段经文，我来拿一下我的 point。所以我想用这样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应该不是太陌生哈，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6节，请问最后一排看得见 Kelly 你看得见上面的字吗？可以是吗？好，如果看得见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我把这 四节经文一起，两节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哈。好，请。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段经文其实最后面，特别是后面这两句，常常是在布道会的时候，好，牧师很喜欢用这句话来跟很多的牧道朋友来分享。如果我们这一生忙忙碌碌，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算我们赚到了全世界，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那这样的人生到底从圣经来看有没有益处呢？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布道会里面会去提醒我们一般弟兄姐，提醒很多的牧道朋友的。这个经文绝对没有问题，很有意思。的确，人生一生忙忙碌碌，到了那一天我们不得不撒手而去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带去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人拥有什么东西？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我们搬家的话，假如比如说今天我从墨尔本要搬到坎培拉来，我可能会把我的车子开来，我的书桌搬来，我的床搬来。为什么我可以搬来呢？因为那个东西是我的， 我有所有权，所以因此我可以把它搬到我想要去的地方。可是很不幸的，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搬家的，我们从这个世界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这个搬家却不是我们愿意的，也就是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时候到了我们就得搬家了，对不对？你们说对不起上帝，我不想搬，我还不想走，我要多留两天。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上登一个消息，应该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小镇，那个镇长在他的 council， 就是他的镇公所 city council 贴了一个 布条，一个布告贴了什么呢？说假设从五月，今天五月五号嘛，从五月五号到五月十号，全镇的人禁止死亡。你没有听错，而且禁止死亡。我已经忘记他的背景是什么，我猜大概是墓园已经没有空位了，没有地方再埋新人，所以他要预备新的墓园。所以这几天呢，人要过世了，没地方安葬，他就写禁止死亡。那有人就把那个布告给拍了下来，在网上传哈。当那个好玩的事情就是人不能够控制自己那一天要不要离开，时候到了就一定会离开，对不对？所以如果人的生命到那天一定要离开，可见得我们自己并没有拥有我们的生命。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是我生命的所有权，我拥有所有权的话，我可以决定今天我还不想走，我明天再走，对不对？因为我是主人嘛，我是我生命的主人。可是很明显到了那一天，我不论我想不想走，我就得走。所以可见有一个比我更高的主人，他替我决定了。到那天，哎，何牧师啊，你该走了，我就走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不能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不是我的，那请问人生有什么东西是我的？如果我很爱我的这个假设我很爱我的这个一幅图画好了，我画的画，哎，那天要离开，对于上帝啊，我可以把我的图画也带过去好吗？我很爱我的股票，上帝啊，我可以把股票也带去好吗？股票放在棺材里面还是带不去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生忙忙碌碌一辈子之后，没有一样东西，甚至于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没有办法决定，都没有办法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当然生命可以带去，可是生命那一天也不是我决定可以带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上帝赐给我们生命，我们只是生命的管理者，我们只是世界上物质的管理者，我们并没有拥有主权，我们不是拥有者，对不对？所以因此，如果各位有投资股票，你知道，比如说我们不太懂股票，不懂买卖，你就请一个经理人帮你管你的股票。所以你的经理人呢，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管理他的管理我的股票，我只是托他来管理，因为他有管理权，却没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属于我的。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或者这一段经文，其实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自己不是主人，我们只是过客，我们只是拥有管理权，因此我们需要听从我们生命的主人，他吩咐我们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生命，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主人的，他只是把生命给了我，让我来管理而已。所以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我需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管理我人生的一切。所以这句话才意思说，如果人若赚得全世界，我就用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我赚得全世界。可是这并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到那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搬家的时候，上帝说，对不起啊，何牧师，你都是按照你自己意思，那不是我的意思。他不喜悦。我们的神说，何牧师，你浪费你一生。你虽然世界上看起来，我在想，马云、马化腾应该是我们华人里面最有钱的人了。有一天我想，当马云到了，有一天他不得不搬家的时候，耶稣看到他说，哦，对不起啊，你赚了全，他没有赚全世界了，他赚了，还不能说赚了中国吧，我说赚了，反正赚了不少钱。可是到那时候，第一个他没有认识耶稣，他没有得到永恒的生命。那就算他认识了耶稣，可是如果没有按照圣经或者按照主的心意去管理他的生命，我相信上帝还是不喜悦他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第一个在布道会里面，我们就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只是生命的管理者，我们是生命的过客，人生有一个比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永恒世界。我想这是在布道会里面讲的。不过当我们若深层去探讨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是跟福音朋友讲的。耶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听众，他的对象是他的门徒。但这就很特别咯，门徒已经知道，应该他已经知道信耶稣得永生嘛，对，我想当时的门徒为什么还要跟门徒讲这样的事情呢？我想这是今天晚上我想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再深刻的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主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耶稣带着他，大概耶稣出来侍奉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很多人跟随耶稣，当然最重要当中有12位门徒比较跟耶稣时常在一起，这个当中当然有很喜欢讲大话的彼得，他我们最知道最多，因为圣经记载很多，还有一些他的弟弟，还有一个拿但业。拿但业是什么人呢？当别人跟耶稣跟拿但业说，哎，这个我们碰到弥赛亚了，那但是听说是拿撒勒的人，拿但业说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东西吗？啊，所以你就知道那耶稣的门徒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税吏。像彼得他们都是这个渔夫，当中学问好一点可能是约翰，因为你看约翰写的书，从他的文笔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比较好一点，其他人都是比较没有什么学问，所以你发现他们为什么圣经里面 很少收集到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很少写。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对不对？大家知道奋锐党是什么意思吗？
反抗军，
你用现在的话讲叫恐怖分子，就是暗杀的人，就咱们到时候因为奋锐嘛，就是很激进，用暗杀手段去刺杀一些他不喜欢的那个敌方正派的人嘛，那不就是恐怖分子吗？对，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恐怖分子嘛。所以你看见跟随耶稣这些人啊，我在想，如果有这些人跑来跟何牧师说，何牧师，我很想加入你们 CMI 成为宣教士，我想我会跟他说，对不起，我们再多祷告看看好不好？你懂意思？耶稣就选了这样的一群人跟着他，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耶稣带这群人到了一个地方，在现在以色列的北边，是圣经记载耶稣到过以色列版图当中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城市现在还在，只是这个名称不叫凯撒利亚菲利比，不过我现在不记得它现在叫什么。这个地方呢，在耶稣的年代一直到现在2000年了，都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观光圣地。为什么是观光圣地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处在一个这个所谓沙漠地带，所以南边是沙漠，但是北边呢其实是有水源，很多的农作物其实在北边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瀑布，以色列有瀑布，不要以为以色列没有瀑布，害这个沙漠他们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就是有瀑布从山上流下来，从山洞里面流出来，很特别的，好，山洞里面流出来，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观光圣地。所以耶稣带着12个门徒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世人说我是谁？他的门徒说，有人说你是以赛亚，有人说你是某某人某某先知。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老大哥心血来潮，突然就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若不是天父启示你的，你是不会知道的，你是有福的，就跟彼得这样讲。所以这个背景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紧接着经文就记载，耶稣才 review， 就是才宣布其实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受长老文士的害，并且3日之后要死里复活。也就是这个之前耶稣没有跟他的门徒讲过他来到世上是要死，然后3日之后死而复活的。也就是当时门徒其实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意思是说，以为耶稣是一个革命家，弥赛亚的定义在当时很多人以为是一个革命家，是要带领犹太人起来推翻罗马政府的，要推翻罗马政府，所以很多人跟随耶稣，所以才会有人跑到耶稣说，哎，等你德国的时候我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就是坐你宰相的意思。大家知道这个经文背后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当时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耶稣才跟门徒说，其实他不是要当世上的弥赛亚，他要死，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受死，并且3日之后死里复活。这时候彼得老大哥又讲话了，一听到，哇，我的老师要死，这怎么可以呢？就拉住老师说，这个事情万万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我在想，有天我要跟我的，因为我 有时候带几个神学生我跟我的神学生说，何牧师隔几天要死而复活，怎么怎么样？我的学生拉住，何牧师，你不会，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想说，你真是我的好学生啊，这么疼你的老师啊，对不对？你猜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我要这样跟我的学生讲话大概真的就离开了。然后耶稣紧接着讲了这样一段话，这样一段话到底摆在这样的经文的后面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因为彼得体贴耶稣，彼得爱耶稣，怕他的老师受死，怕他的老师受这样的磨难。可是这个时候耶稣才去告诉他的告诉彼得，告诉他的门徒，人要跟从他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着耶稣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贼来偷，有贼挖窟窿来偷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贼。其实我这句话 我去年年底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啊。其实我有十多年以前我有个朋友也是基督徒，他就问我说恒牧师，因为他要收藏红酒啊，投资红酒，问我说恒牧师你要不要也顺便买几瓶吧。我说好吧，既然你要买，我也顺便买了几瓶红酒。其中我买了一瓶，如果各位懂红酒的话，在澳洲有一款酒是最高级的，它是 Penfold Grange， 好 ，Penfold 就是比较有奔富哈，它都翻译成奔富。奔富里面有一款酒叫做 Grange， 好 Grange， 我买的时候一瓶就是400块澳币，一瓶酒啊，这个大概是2003年，离现在已经15年以前，一瓶酒就是，这个要400块，当时也就400块澳币，400块澳币我怎么舍得喝呢？所以当然它包装的很好。我们家的屋子呢，底下是比较老的房子，底下有地，不是地窖，就是 底下是空的，那个地方是温度都很低，对，我就把它放在那里啊。隔一年，大概偶尔想到去看一看，他就看看它，摸摸它，感觉一下哈，感觉它增值了啊，400块现在800块了，1000块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做别的事情，刚好把底下那个门打开，现在打开就顺便拿一拿，一拿它是盒子装的，保险盒。变轻了，
漏了，
瓶子都不见了，整瓶酒不见。我一拿出来不见，我心里马上就想到我刚刚讲马太福音那个经文，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贼挖窟窿来偷嘛。我能够放在地窖里面，就是把门打开，不就是窟窿吗？我还想到底怎么会不见？我想想，大概是我们家做，要不就做油，对不起，做油漆的时候。反正有工人来，我们就做那个 pest control 防虫的时候，他们会钻到底下去嘛。大概有人看到了试货哈，这个拿的人是试货，就把它拿走了。所以那时候我很有非常深刻体会，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贼挖窟窿啊，特别窟窿两个字来偷。然后我就想到积攒财宝在天上，对不对？地上没了，赶快积攒财宝在天上吧。那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如何积攒财宝在天上？地上有个银行叫天国银行嘛，跑去天国银行开个户口啊，每天存100块钱进去，我找不到天国银行。所以这句话其实就在对照那句话，天上的存款哪里来？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救自己生命要失掉，为耶稣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但你说我信耶稣就得永生了耶，怎么还要丧掉生命才得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含义，不只是得永生而已，而是得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曾经说，人子来是要降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常常会把这句经文只是应用在我们今生，你看我信了耶稣凡事通顺，请问我们在座基督徒，你真的信了耶稣以后凡事通顺吗？你有的话我真的要好好请教你啊，大概太属灵了，上帝太爱你了，要凡事通顺。信了耶稣之后，其实搞不好原来没磨难的，信了耶稣之后磨难更多。你试试看跟别人传福音，一传福音就碰到磨难。所以到底怎么得更丰盛的生命，不见得是世上，但我不是说世上一定不会有，但是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一定不是在世界上，而是在天上。所以这个生命讲的绝对不是地上的生命，而是一个天上更丰盛的生命。但问题是，我要怎么去存呢？我怎么背十字架？我要怎么样上吊啊？为耶稣上吊我的生命呢？很多人知道我是学电脑的哈。 我学电脑的时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从台湾来的时候，我读的学校到台北商专，现在叫做台北商业大学，它是一个专科学校，那个时候我才国，它是初中毕业就可以进去的，就进去读的，那时候我就考试，那时候我们还要考，我就分配到叫做电子计算机科。当我拿到那个单的时候，我很懵掉了，什么叫做电子计算机啊？三十年前，那时候我大概才十八岁哈。四十年前了，快四十年前了，对，快四十年，我这么老了，我今天才意识到，还以为我很年轻。我一拿到那个通知单，电子计算机科，就打电话给我一些亲戚，我说，请问什么叫做电子计算机？当时没有人知道，有人跟我说好像叫电脑。电脑什么叫电脑？我连人脑我知道这是人脑，可是什么叫电脑没有人知道。那既然被分配到了，而且因为为什么我会进这个科，因为我成绩考得不好，那个学校有好多科系，这个科系是倒数第二名，因为没有人要读，我就进去读了，他要读五年。等到我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科系是前面排了第二名，因为电脑开始风行了，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电脑了。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去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就说假如事先有人知道电子计算机后来会那么流行那么风行的话，早就别人把这个去报这个我的科系，像我是根本不懂，就摆在后面，结果是阴错阳差哈，竟然就进到这个科系里面。所以谈到永生里面更丰盛的生命一样的道理，我们必须问一件事情，在天国里面上帝的心意，上帝怎么认为是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上帝到底怎么样认为什么是一个赚的生命？怎么得到神国的赏赐？对不对？如果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可以好好准备了嘛，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道理。就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呢，这段经文的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三节啊，这段经文是讲到不义的管家。啊，这段经文其实很有意思，如果有时间讲到，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不义的管家反而被耶稣称赞，不义就是不好嘛，不好的管家怎么还被耶稣称赞呢？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耶稣的比喻。不过我们要看后面一段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看第十二节，我来念一下。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出问题出来。读圣经要读出问题去找答案。这个问题，我唯一读到这个经文的问题是这样：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如果有一样东西，我需要别人给我，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我不需要别人给我，对不对？那懂我的中文逻辑没有错吧？我的文法也对嘛哈？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的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做。别人把我的东西再给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当然，长话短说，从整个不义的管家这段经文里面，我得知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当我们上帝呼召我们，当我们举手是我要信主，我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在天上开了一个银行账号。我们就用地上的话来讲，这样讲比较明白哈。上帝就存了一笔钱在我们的银行账户里面 ，OK， 就存了一笔钱在银行账户里面。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拿得到吗？对不起，我还没离开这个世界，上帝还没让我搬家，我拿不到。但是等有一天我搬家了，到了天上，我就拿到那笔东西了， 那笔银行账户的款项。不过问题是，那个银行账户的款项，它有可能会增加，也有可能会减少的。大家记不记得在讲到恩赐的那个耶稣的比喻里面，有一个有一千两银子的，因为他没有好好管理，耶稣说把那个一千两银子拿来加给那个有已经给五千两的。五千两已经又赚了五千两，又再加一千两，哎，所以看到这个存款数字是会增加会减少的。所以圣经上有时候圣经上说到那一天有人在天上会哀哭切齿的，因为哎呀我的银行存款怎么跑到郭传道那里去，我怎么没有啊，就哀哭切齿，懂我意思吗？所以到时候有人会哀哭切齿的，因为明明就该给我的，而我却现在失去，就好像投资股票明明是赚到怎么没有卖掉，现在跌下去就没有，对不对？就哀哭切齿，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就知道，我就认为上帝为我们预备是这样，在天上有一个户口，这户口里面已经有一笔钱了，而这个它的增加减少就看我们在世上我们到底怎么样背起它的十字架来，或者我们怎么样 去顺服主，或者为主施上生命。所以他到底增加还是减少，就是看这样一个情形，看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什么叫做天上一个赚的人生？我觉得很简单，等有一天我到了地上发现，哎呀，银行存款原来是100块，现在变成200块，感谢主，对不对？他赚了。当然话讲到这里，我必须说，我们不是为了银行，单单为了银行户口而来顺服主的，不是单单为了物质上的享受，有一天到了天上，哇，我的物质比别人大，这有点骄傲的心啊，你懂不懂？不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当耶稣用赚与赔的观念跟他的门徒讲的时候，是因为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一讲就明白，一讲就明白。因为这样的观念一讲就明白，我就会愿意去遵循，愿意去追随。当然耶稣其实更强调的是他爱的关系，是他爱，是爱的关系。不过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到，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21世纪在坎培拉的华人基督徒，今天我想说，哎，主啊，我为你背十字架，可是十字架在哪里？我想为你丧命，对不起，现在要为主寻道还不太容易啊，你懂我意思？你想去寻道还没有机会。所以现在怎么样叫做背起十字架？到底什么样叫做为主施上生命呢？我自己提出了几点，当然不是全部，这是我个人想到的。在座有很多是学生，或者你已经在社会上做事了。第一个，将你我们所学的学科献给主，就不论你现在学是电脑、是会计、是法律，还是任何的学科，上帝让你学这个科目，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好像当时我进电脑，我完全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东西啊，完全不懂。所以当我人生到一个阶段，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发觉每一步啊，都是上帝的带领。我的意思是说，我常常很羡慕别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发觉别人不论他的经济环境还是他的财力能力，他有权利去选择一二三，就是前面有三条路摆在前面，他可以选一条他最喜欢的。可是从小我们家是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啊，从我到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基本上前面没有选择道路，就是只有一条路开在那里，我就不得不选那一条，那一条不见得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没有选择，所以只好走上那一条。可是当我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头看，我感谢主，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选择，你有两条路让我去选，我大概选一条比较烂的，比较不好的。可是因为我没有路可以选，就只好走上这条路。然后回头一看，哎，这条路其实反而是上帝为我预备最好的。所以我跟你说，将我们所学的，不论你现在在学生还是已经在工作，把你现在所学的东西献给主。什么意思？多元社会需要专业，现在宣教跟以前100年前、200年前的宣教士宣教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了。我们把那个方式叫做传统宣教。传统宣教当然现在还是可以做，有人说，哎，何牧师，我想成为你们的宣教士，我把你派到，比如说柬埔寨去那里宣教，当然可以这样。可是现在已经有开始多元的宣教的方法，其中一个是，比如说我现在没有本堂，我下半年开始会去成立一个叫多媒体宣教这方面的事工。因为我在各地去宣教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有人跑来跟我说，牧师啊，我是专业摄影师，好，在中国这个原来是中央电视台里面，现在只是移民来这里了。我的中央电视台专业摄影师，我是基督徒，我很想侍奉主，何牧师，你告诉我，我可以怎么办？我也碰到没有本，现在有成立一个电台，我特别替他打一个广告，他叫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你用 Google 打一下就会找到，他有他的网站。他希望24小时，因为全世界总有白天的地方，24小时广播福音的节目。所以我就跟他谈，我说下半年开始，我们先买，可不可以你一周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我在里面讲一些宣教的东西。我也说这是媒体宣教。可是当我讲到媒体或者现在多媒体宣教的时候，他需要很多专业人士啊。如果相信大家的微信里面常常会收到大家转来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有些杂七杂八就不用看了哈，有些转来一些比如说这个信仰的东西，比如像现在我有订阅这个 OC 和海外校园，局目杂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内容。我看到，哎，我有好的，我觉得有意思，我就把它转到我们教会的青年团进去，就转到我们同工群里面。我顺手一转，我就在做宣教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宣教你不用跑到，非要跑到这个柬埔寨去，你现在如果懂柬埔寨文，你就发一个柬埔寨的，柬埔寨他们就收到。所以现在宣教媒体宣教是一个非常新的趋势，而且新媒体跟旧的媒体最大的差别是它是双向的。旧的媒体只有单向，我传出去有多少人听到我不知道，有没有回馈我不知道， 像电台广播出去之后有多少人听，一个人听还是一万个人听我不知道，可是现在你会收到回馈，微信传出去之后他们会有互通的功能，你就知道有多少人订阅我的平台，这就知道了吧。所以了解现在新媒体它是互相的，所以在媒体上你可以讨论，有人不信主的人跟你讨论信仰问题，你可以在网上跟他讨论。可是多媒体需要专业人才啊，我40年前学的电脑啊，现在只有去博物馆才找得到，你现在真的找不到，只有去博物馆里面才找得到。那可是我，所以我现在不太懂怎么去用微信的微信设计微信，所以我需要专业人士。OK， 所以我就跟小后 media 的平台，还有跟这个摄影师，我还碰到一个是，他说过去在国内是电影的这个制作人。我想说，哎，要是我们又有摄影师，又有制作人，再找一个导演，哎，就跟导演再来一个导演，哎，差不多就拍一个短片嘛，对，宣教短片，不定期的我们出一些宣教短片，我们放在 YouTube 上 ，YouTube 是免费的。对 ，YouTube 当然国内现在不能看到 YouTube 了，我们就请人你帮我转发到国内叫什么？
优酷，
还帮我转发到优酷里面去，对不对？哎，但我们不就有机会去做各地方的宣教吗？但这个东西需要专业，对不对？所以我们这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需要很多的专业人士。好像我在机构里面，像我回去以后，我星期一回去，礼拜二晚上就有一个会计，他晚上来帮我们做账。义工每个月来一次，帮我把这一个月的账要全部做一个整理，你要需要会计人士，对不对？跟政府还有这个一定还有一些法律的规定，所以我们也需要有商业或者懂这个法律的人士来做我们的顾问，所以现在每一集我们都需要这些专业人士啊。再来，我先跳到这个啊，关心灵魂的失散。我相信今天晚上各位弟兄姐妹，礼拜六晚上会来这里，你一定对信仰是认真的。不然的话，礼拜六晚上我去看电影，陪家人吃饭，不是挺好的吗？我相信你们一定在信仰上是认真的。不过信仰认真，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读了很多圣经，再多的知识没有运用出来，这个知识没有变成生命。读了再多的圣经，只有当它被行出来的时候，它才会变成生命。而行出来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大使命。过去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哎呀，一谈到我想传福音。跨文化宣教，我得跑到柬埔寨，跑到泰国去，跑到印度去。但是现在上帝把这些人带到我的门口来，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一开门，有一个邮差送信来，那个邮差头上裹了长长的布，那是哪一国人啊？印度人，锡克族，对，锡克族，印度人。所以现在澳洲是一个民族熔炉，他们上帝把人带到我们门口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用跑到柬埔寨跑到印度去了，你说对不起，不是我不会讲印度文，你隔壁总有大陆来的同胞们吧，讲中文的同胞总有吧，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对不对？语言没有问题，你怎么样跟他做朋友，怎么样把福音带给他？我想就是说，你到底关不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还是失丧？昨天我在听一个台湾一个牧师的讲道，他说当他去，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他去华神台湾一个神学院去报名之后，他回到他一个他在台湾南部乡下，应该是鹿港，如果台湾来就知道鹿港是一个拜拜迷信非常严重的地方。那天当他要回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路上正在举行庙会，当他看到那些人抬着偶像在那里拜拜的时候，游街的时候，他内心就被上帝感动，他就跪下来哭，他说，主啊，求你救救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在这样的迷信当中继续沉沦下去。我听说不是那些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而是他的心。当我们今天讲宣教，如果我们都没有对我们身边的人去传福音，你怎么去想远方的宣教？所以当我们讲远方的宣教，一定是从你门口的宣教开始。可能在座的家人当中，不见得你全家都信主的。我太太的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就还没有信主，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一天可以信主。我们的邻居是广东来的，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跟他接触，可以传福音给他。也就是说，我弟说，我们到底对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有天灵魂不会到天国去，我们难不难过呢？还是说老子去了，你没去，活该吧？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到底在不在意？特别在座很多父母亲啊，我跟我们在座的父母亲这样讲：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特别华人啊，从小呀房子也买了哈，这个要受最好的教育哈，将来读 ANU 哈，这个都是为他预备最好。可是我说，如果有一天哈，我们到了天堂回头一看，哎， 我的孩子不会到天国来。我说我们把全世界最好的给了他，我们自以为的最好，可是天国却不会进来。然后我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说你不要骗我，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世上就算过得平平淡淡，没有读 ANU 了，读了别的大学，可是他有一天在天国，你们会跟我团聚的，他会来到天国里面，这才是爱我们的孩子嘛，对不对？这才是爱我们的孩子嘛。就说我现在讲到强调重点，说我们到底对还没有得救的人，你关不关心他的灵魂？我们刚刚有位护士和 Amy 在谈，就是当你在做护士看到这些病人的时候，他如果还没有得救，你关心他的灵魂得救吗？当然说你不见能够跟他谈，但至少你可以为他祷告吧，对不对？也许我语言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为他祷告总可以吧，对不对？我想这代表我们对灵魂的一个思想，灵魂 的心。再来就是我们要熟读圣经，与主建立关系。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上面的。 OK， 不然当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很容易离开了。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就不再出现在教会里面了，这样的人是因为在他信仰过程当中他没有跟主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碰到困难他就离开了，他没有办法从主那里支取属天的力量，或者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事情啊。OK， 那这我就做一下广告了哈，参加把握时机课程哈，了解神在宣教当中的心意。过去这 三个周末我们在这里开办的第二次哈，凯贝拉华人教会的第二次的Kairos， 就是把握时机的课程。我相信来上过，不敢说每一个人，但是我绝对相信绝大绝大多数人，他们都说在课程当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开了他们的眼界。OK，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要了解什么叫做宣教，下一次郭传道在开办这个课程的时候，你就来参加，你了解神在宣教当中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来，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为宣教代祷。其实我感谢主，我看到后面有很多关于宣教的机构，包括 CMI 都在那个上面，我们的月代祷信也印了在那边。我想谢谢郭传道啊，所以各位拿到那个，你就为这些宣教的施工来祷告。像开办 Kairos 这个课程，它也是一个宣教机构。陈牧师在这里就为陈牧师祷告。我想有要祷告，有太多太多事情需要我们用我们的膝盖，用我们的嘴唇来神面前代求。OK， 是吧？这个 copy 上去，这边没有删掉。然后再来，我们这一生就是寻求主的旨意。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带领。有人会说：“哎呀，我现在孩子还小，没有办法做宣教。”我没有说上帝现在要带你去做宣教。你懂我意思？不必觉得 guilty 啊。除非上帝很清明白的跟你说，就是现在去做宣教，那当然没有话讲啊！不要觉得我想做宣教，可是我有孩子，孩子不是我们的这个拖油瓶啊，不是我们的这个牵绊，它反而其实是我们练习宣教的一个方法。你懂不懂怎么跟你的孩子宣教？如果跟孩子宣教你都不会，你说我去柬埔寨做儿童主日学，有一点好像扯太远了，对不对？宣教从自己家里开始嘛。OK， 我的意思说，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带领。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我参加 CMI， 其实我从2000年在墨尔本神学院读书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教会里侍奉，做教会的传道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待了17年。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侍奉有一点枯干，好，因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待了17年，开始觉得想做的事情能够做的已经做到。我们教会在17年里面从不到30个人成长到120个人，还指了一个堂，大概有50个，他们170个人，这个是中文部，只是大人，加上小孩，加上英文堂，我大概有250人。侍奉当中，其实我相信从人的标准来看，我觉得感谢主事工的发展还不错。可是我总觉得好像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我发觉做不到，已经做不到，能够做的都已经做。而这个时候 CMI 黄亮宇，现在是我们的会长，原来是他是副会长，黄亮宇黄长老就跑来找我，就请我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就跟我的妻子祷告，我们在祷告中突然有一些意念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在刚刚有段经文，我就突然想到我蒙召，所以蒙召就是说有一天我举手走到台前，又把我自己献给主，那个叫蒙召。那天我发觉，我想起来我蒙召在什么时候蒙召呢？我不是在这种，我是在一个宣教大会当中蒙召的。 我在台北的教会每一年办一个宣教年会，每一年的十二月要办一个宣教年会，那是固定雷打不动的，每年到了十二月办一个宣教年会，会请国际 知名的牧师或者宣教士，刚好他回来就请他回来在这个宣教大会里面传讲一些信息。那天就有人问，有没有愿意把你一生奉献给神，请你举起手，我就把我的手举起来，我就走到台前。不过我到现在记得啊，我走到台前的时候，我是跟上帝这样祷告的，我说主啊，做传道人可以，做宣教士不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的经验啊？啊，我是经常跟上帝讨价还价，我都是人嘛，就一面往前面走，跟上帝说，主啊，做传道人可以，做宣教士不行，因为我知道宣教士太苦了。因为 我在台北的教会有很多宣教士在外面，我常常听到他们讲的那个内容，我想，哇，主啊，你别跟我开玩笑，我做宣教士是不行的，可是我是有心要全职，我有心要做服侍你的。我就跟上帝说，做传道人可以。所以后来当黄长老跟我讲的时候，这个场面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然后有一个意念跟我说，哎，何广明啊，你做传道人做十几年了，别忘了你是在宣教大会当中觉知啊，这个现身的哈，还是来做点宣教的事情吧。OK， 我想哦，这可能就是第一个意念哈，就在我脑海里面。他说啊，的确就是要还债嘛，因为毕竟是在宣教大会里面举手，哦、上帝可能呼召好我的时间到。所以有另外一段经文，另外一段经文就是谈到说，耶稣跟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双手被附上，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在读说，哎，突然我就说不再讲我嘛，因为我年纪不小了哈，你知道我的年龄。然后呢，因为我不想做宣教嘛，现在年龄又老了，哎，年轻的时候不做可以啊，现在年老可以来做宣教了嘛，因为去到不想去的地方嘛。好吧，好吧，主，你既然这样说，我就去吧哈，所以我就加入了 CMI，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这里差不多就前年的时候，我开始去年1月1号正式加入。去到这里，我就想到圣经有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寻求主的旨意，在不同年岁当中会有不同的旨意。我就想到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这个地方，耶稣复活之后，彼得等了半天，耶稣没有来，在加利利海，他没有来。彼得就跟他的一般同工说：“哎，我们打鱼去吧。”同工一听，哎呀，在那边坐吃山空不是办法，跑去打鱼了，准备重操旧业，因为他是渔夫嘛。就在打鱼，晚上打鱼，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发现耶稣坐在岸上，彼得穿上件衣服跳到水里游到岸边去嘛，这是他的前景。耶稣就问彼得说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呢？我就心想，当时有耶稣煮的鱼，有他们打好的鱼，还有渔船。我想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这句话同样的也在问，不只是问彼得，他也问了我，也问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当我讲到天上的奖赏，赚的生命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天上将来有那些可以赚的，而真正的出发点是，我们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吗？因为我们的主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耶稣走过人生的苦难，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耶稣成为那个榜样，让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上得奖赏那个最好的生命。我们的主把这一切的奥秘都呈现出来了。生命是一个旅程，基督徒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去哪里。如果生命的奥秘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主已经把这些呈现给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能够不爱主吗？所以当我讲到那些宣教士，戴德森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这样爱我们的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多吗？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多吗？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而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爱来回报他？”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在上上礼拜天我在大堂礼拜天讲到的时候，我提到在1956年有5个美国的宣教士，他们到南美洲的奥卡族当中宣教，大概很快的时间，5个人全部被杀害了。可是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后面继续有不断的宣教士进去。有一年在德国的一个宣教大会上，他们就请了奥卡族杀 其中一位就是 Jim Elliot 的那个酋长，在宣教大会上 Jim Elliot 的弟弟就跑来跟众人介绍说 This person killed my brother， 这个人杀了我的哥哥，杀了我的兄弟。 But now he is my brother， 他现在成为我的兄弟了，成为主内的兄弟了。后来别人在整理 Jim Elliot 他的日记的时候发现他日记上写了一句话，当然原来是英文写的，又把它翻译成中文啊。失去那个不能永远保留的，而得到那永远不能失去的，这人一点都不傻。我们世上的生命会失去的，天上的生命，天上的 财宝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埋骨在中国，绝对不是傻瓜。其实说不定我们不走上去的才是傻瓜，我们以为世上得到很多。所以保罗信主之后，在他晚年他才说，我把那一切都当作有损的，把那一切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真正的财宝乃是在天上，因为那个才是真正永恒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中国是一片很大的土地，中国人信主的比例大概 7%， 我们还有很大很大的合场需要去做。但我就说中国是一部分，很多或者上帝带领我去的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但我就说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带给我们，把很多第一带到我们华人群体里面，那今天我们承接了这样一个福音的棒子，我向上帝呼召在座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儿女，绝对不是突然的。你们或者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使命是上帝要我们去进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了自己的信仰，轻看了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上次介绍过，我们两个宣教士，一个76岁，一个72岁，70几岁依然可以去侍奉主的。重点是那个心，有没有那个心？你有那个心，你就祷告主啊，我已经70多岁，我该怎么侍奉你？让上帝为你开路。年轻人更好好的预备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什么时候神会开路做某一些事情？不论怎么样，只要坐在主身上的，那就是得天上奖赏，那就是回报神的爱。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其实我请世敬先弹一遍，小声的弹一遍。我觉得这首诗歌，我把歌词打出来，最后一页的歌词好吗？对，这首歌我觉得最后面，大家知道做这首歌的人是谁吗？我先问大家知不知道，他不是宣教士，他姓林，叫林和成，和平的和，成功的成。你猜他是哪里人？对，他是台湾人，他不是在中国大陆的。我以前唱出来说这一定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写的，后来发现不是，原来是一个台湾人写的。而且他是基督徒，写完这首歌之后一段时间不久他就离弃神了，他离开教会哦，因为他受了反正受一些回到世界里面去打混了。结果后来上帝管教他，在一个仇人寻仇的这个当中，他受了重伤，他的下肢瘫痪，所以你现在看到他的照片是坐在轮椅上的。可是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他现在整个人奉献给主，跟他的太太在世界各地，特别在亚洲国家，到哪里就去唱这首歌。原作来唱，哇，那更是不得了。这首诗歌最后面很有特别，就是说我带着意向向前走，要看到沉睡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有人说上帝创造这么多中国人，至少有14亿，对不对？这么多中国人，上帝一定有他的目的的。假如今天14人去传福音，你看看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福音先传给中国，让整个中国沉睡的中国福音的热忱起来，把这个福音带到世界每个角落。今天我们是华人福音的先驱，我们在澳洲，我们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茫茫人海当中他竟然拣选了我们，我们竟然有幸成为他的儿女，而有幸竟然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主所用，我们可以来侍奉他。我每每想到这，我眼泪就要掉下来。我说我算老几？我是什么人？主，你既然这样爱我，还用我，让我来传扬你的福音。 所以他们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把这首诗歌我们一起唱两遍。
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在路上了，风霜雪雨为此更坚定，我要传扬这要主的名，是要得胜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主他将属天一切的奥秘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的教导完全呈现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更感谢你在茫茫人海当中，你竟然拣选了我们，能够被称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主，你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那是爱耶稣、回报耶稣，更是得天国奖赏的唯一的一条道。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主，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放下而全人来跟随你吗？主，我们愿意，主，你挑战我们说我们爱你比这一切东西更深吗？主要是我们说我们愿意。主，但你也知道我们时常软弱，我们时常只看到世界上的事情。主，我们借着求你借着圣灵时常的提醒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这变动不安的世界里面，主，你更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之上，你在那里掌管万有。主，我们真的说我们愿意在世上来完成主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好来回报耶稣基督的爱，更也得到在天上你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奖赏。主，我们真的把我们个人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跟交在祭坛上面，我们求主用你的爱来焚烧我们，用你的圣灵来焚烧我们，叫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单单如此，叫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能够成为美丽的器皿，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美丽的为你所用的荣荣耀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主，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雕琢我们，求主来陶造我们，求主来使用我们。主，我们将每个人的我们的家庭家人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愿这样的感动不只是给我，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家人。主，因为你的拣选是一家一家所来拣选的，主，我们真的求主，若是我们当中还有家庭还没有接受主的，主，你格外恩待这些家庭，圣灵启示他们，将他们亲自带到主你的里面。主，我们再次把卡贝拉华人教会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谢谢主，你这么样爱这间教会，有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真的求主祝福每一位，使用每一位，叫这间教会不只是在坎培拉，更在各个地方成为你的灯台，并且在澳洲首都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里面能够起了关键的作用。主，我们真的求主你使用，使这间教会成为灯台，成为高塔，成为明亮的灯塔，吸引万人来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Yeah, that's good.